我曾经问过有一个大学生，他是台湾大学毕业的，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，他也是学科学的。我问他说：“请问你有没有信仰？”结果这个学生告诉我：“我从来没有想过信仰问题，我只相信科学，科学家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。”OK，那么你知道科学家在想什么吗？我的儿子告诉我，他告诉我几个很有名的科学家。让我举一两个例子给你听，比如说，在美国有一个人，他可以称之是美国的科学界的大佬，他是代表人之一，因为他就是 NASA，NASA 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称呼，他是他的署长。在他退休的那一年，他整个人都陷入一种很沮丧的情绪当中，因为你知道，一个人在位的时候，他是大家所敬仰的最伟大的科学家，可是当他一旦退休之后，他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，所以他很无助，他就是不想走，他不想离开这个位置，但是他又不能不走。有一天，他下了班，他看到有一个黑人在打扫，这个黑人呢满面笑容，而且一面唱歌，他就把这个黑人叫过来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开心？”你做的这是这么一个下等的工作，这只不过是打扫的工友，你凭什么这么开心？结果这个黑人跟他说：“Sir，他说我知道，因为上帝在看顾我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啊。”那这个科学家就责备这个工友说：“你这个傻瓜，我告诉你，我研究了所有的天文地理，根本就没有神的存在，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。”这个黑人跟他说：“Sir。”你不懂，神太伟大了，不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你可以看得到的，你必须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。那个总署就问他，那个署长就说：“好，你告诉我。”这个黑人就送给他一本圣经，他说：“你去看吧，这里面会有你要的答案。”这个科学家啊，你知道科学的精神，他们科学就精神就是要。以真的有凭据为凭，眼见为凭，他就回去就从开一开始创世纪，每一章每一节仔细的去读，从头翻到尾，从尾翻到尾，就是要找出证据来证明没有神的存在。我不知道这中间经过了多久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一个结局：这个太空总署的署长他退休了，而且他当了一个传道人，他到处在告诉人家。神的创造有多伟大？经他的口中，我们才知道，当年他们第一架太空船到进入太空的时候，他们准备了一大堆东西，因为他们以为那边外面有很多太空人，所以他们就准备了人类的最伟大的东西：莫扎特的音乐，莎士比亚的文章，什么科学家的伟大的文献，他要到那个地方去发表，让所有的。大太空、外太空都知道人类有多伟大。结果，据那个太空人啊，据他所说，他说他一离开地球，一到太空之后，从太空望向地球，他说他真是吃了一惊，因为那个地球在他眼中看起来小的跟比一粒沙子还要小，那个太空浩瀚无垠到无法想象的程度。所以在那一刹那，他说。他什么都念不出来了，什么莫扎特的音乐啦，什么莎士比亚的诗篇啦，都不重要了。结果他说，他只能默默喃喃自语地对着天空说：“起初，上帝创造天地，那就是记载在圣经第一章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一节的。是的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”你知道我们的卡特总统，当年他是第一个跟中华民国断交而跟中共结交的总统。他在位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美国总统，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。你知道，当他退休之后，他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。可是他回到家里以后，他在教会里面当义工。他就在教会里面抹地、擦地板、钉天花板、洗窗户， 他说在外面他是一个总统，是个和平大使，可是到神的面前来，他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他就是一个神创造的一个普通的人，跟你跟我都一样，都是上帝创造的人。所以你说科学家在做什么，这些伟大人在做什么，他们知道了神的伟大之后，他们就转变了他们的信仰，他们就找到了他们的人生的目标。我记得在我的儿子 15岁生日的前一个礼拜，我带他跟他的表弟一起到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去玩。那么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他们一段一对白啊。他的表弟是那个时候是个14岁的少年，那么他在美国学校呢，他是很优秀，成绩也是很优秀的学生。他就问我儿子说 ：“Jeffrey， 你告诉我，你这么聪明，那么你知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？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life？” 这是他问我儿子的问题。那我的儿子不慌不忙的就告诉他说：“人生的目的，人生的意义。”就在乎荣耀神啊。The meaning of the life is to glorify God. 这句话是我从他3岁的时候就一直教导他的。没想到今天我从他口中听出来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惊。是的，我们人生如果不能荣耀我们的造物主的话，那我们活着跟一草木、跟一些动物、猴子或者是鱼类、鸟类有什么意义呢？有什么不同呢？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就是跟他们不一样？为什么我们人类就懂得思考、懂得爱？我们一定要去学，要去思想这个问题。我本来一直都是在美国生活，我离开了台湾已经有20年。在1998年的时候，我们回到台湾来，因为我的先生出任外商公司的在台湾地区的主管。那么我们在台湾1999年就碰到了大地震。大地震的那一天，我的父母亲都住在这个镇央，就是南投县埔里镇。那么那一天，事实上我们是最早进去的一批。我们进去以后，看到所有活生生的画面。我甚至到现在为止，我都不敢去询问到底有多少我生长的故乡有多少人已经不见了，在这次地震中永远的失去了。 当时我看到我的教堂也倒了，我从小生长的那个教堂全部倒塌，所以他们必须要重建。那个时候我只是很单纯的想把我的歌声奉献出来，然后做了一张专辑去帮助重建这个教会。可是当我走了越走越远的时候，从2000年我开始走，我走了差不多1/3个地球，我才发现神要我做的并不是只是重建地上的建筑物，因为地上的建筑物都会过去的。就像我们普里的地教会，它是在一个断层上面，50几年前台湾有另外一个大地震曾经把它震毁掉，所以他们在要重建的时候，他们说为什么还要再重建呢？反正再来一个地震又会把它震毁的。是的，这句话就整个震醒了我。是的，地上的建筑物没有永远的，就是我们人也没有永远的，人都要过去，但是我们人生的价值，我们的目标，它是永恒的，不变的。上帝一创造了我们，就给了我们这样的目标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去 fulfill 就是去完成，去完成你生命中神为你所定的目标。所以我开始知道，神要重建的不是教会，不是教堂，而是人的心灵，而是我们的信仰。神说他是我们的父亲，因为他创造了我们，就像我是我孩子的母亲，因为我生下了他，我们的创造主生下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他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到他的面前，认他为父。然后他为我们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，这个不是这个毁坏的世间原有的，我们本来是应该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享受永远的安息。可是今天我们劳碌，我们真是，我记得我在地震中我收到了一个信息，是一个南非的朋友，他从圣经中找到一个经节送给我，那是记载在127篇第1节，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你们清晨起来，夜晚安息，吃劳碌所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么一段讯息，我们的生命要做抉择，爱也是有抉择的，爱是公义的，神不是滥爱的神，神不是一个偏心的父亲，神他是公义的神，他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可是我们必须要遵行他的道，我们必须要认他为父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希望你听了我这段话以后，会对你的生命造成一点调整，请你去寻找你的信仰，请你去寻找你生命中的目标，你不是白白而来，你也不应该白白而去。我希望你能够从上帝，你的创造者中找到你人生的答案。